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想问大家，你喜欢看国家地理频道或者是动物星球吗？这些频道里面常常去拍摄啦，可能是某个动物或者说某个植物，它可能在栖息地里面有某种很特殊的生存机制，或者可能是一个动物或者跟另外一个动物之间，它们的协作方式相当特别。那透过这些摄影手的这个拍摄啦，将这些我们可能这一辈子都无法亲眼看见的东西借由镜头来让我们看到嘛。或者说你也可能在 Netflix 看到，可能某一个影集它就是以章鱼为主角，然后呢介绍章鱼的很多生活习性，或者说章鱼从过去到现在它是如何转变的，那它的栖息地遭受到什么样的破坏。反正这样的纪录片足繁不及备载，非常的多。我不晓得当你看到这些影片或纪录片时是什么感觉。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看这样子的纪录片。我之前呢在中午吃午餐的时候都会配着看一集影集。那个影集它的主题是很特别的，就是它会去拍一些深情猛兽。那他们的可能是有攻击性嘛，他们的毒液里面。可是这个毒液如果你去加以萃取的话，它可能就变成人类可以去抵抗癌症或者说很多病症的一种根据。反正就是人类可以从这些攻击性的掠夺者身上找出可以拯救人类的一些小技巧，或者说一些我们还没有去涉及的领域。所以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看这样子的节目的。而今天这本书它就是要来介绍植物。因为植物呢相对于动物它是比较安静的，所以人们可能生活在这个一般日子当中是很少注意到它们。所以就透过今天分享这本书《树的秘密生命》，透过作者的介绍来让我们看到到底树它是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可以去抵御一些外来的侵入者，或者说某些人就是要恶意去霸占它的叶子时，它是如何抵抗的呢？那就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先进到今天的广告时间。就在我发布这一集的当天，就是4月23日，哈密书城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不知道你对于哈密书城是否熟悉，或者你从来没有听过。我过去也只是听过但没有使用过，可是这一次呢刚好收到他们的邀请，所以我就连续用了好几天。这几天当中我就看了很多本天下杂志跟商业周刊。那这个 APP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集结电子阅读器和电子书商城的综合体。而刚刚讲到的活动可以让我们在完全免费的情况之下去试用这款 APP。 那这一次的哈密书城活动办法就是要去下载哈密书城，打开 APP 之后开启定位，然后你就可以在4月23日就是今天免费浏览 APP 内超过上万本的报章杂志。而另外一个活动就是抽书，抽书的方式是点选我放在资讯栏位的活动连结，然后在15本热门新书当中选择一本。那这些书目我念几个给大家听。聪明的 ETF 投资法， Headspace 冥想正念手册，弹性习惯。那抽书活动总计只有2022本送完为止。那我会将活动网页以及这次合作的购物金序号放在资讯栏位，如果呢刚好符合你的需求的话可以参考参考。今天的广告就到这边。那我们回到这本书的内容。其实每次只要有这种广告的时候我会在念广告的之前我都会非常紧张，我很怕自己不小心忘记了所以念完之后就会放松许多。那今天呢我会分成两个问题来跟大家讨论。第一个问题是树会聊天吗？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树会上网吗？这两个题目是我刚才所想到的。因为呢我在想一定要透过很特别或者说一个会让你引发兴趣的方式来让你对这本书产生一定的好奇心，所以我就想出这两个标题。那我们就先看到第一个标题，树会聊天吗？这个问题在看这本书之前我就问自己说到底树会不会聊天？其实对我而言我认为树一定会聊天，不然两棵树站在那边好几百年他们都不聊天的话不是很无聊吗？所以呢 我觉得树一定是透过我们不知道的方式在聊天而已。而这本书当中，他介绍几个他们可能的沟通方式。那首先呢，我们得讲到一个发生在非洲这片土地上面的事情。主角是两个人，第一个是金合欢树，第二个是长颈鹿。你可以上网找一下金合欢树的照片，你会发现它的外貌其实蛮讨好的，相当的可爱，金黄色的花朵配上蛮鲜绿的这个它的叶子。那它的外貌已经非常好了，而且它的叶子还鲜嫩多汁，所以呢，它这个内在外在兼具的形象深深虏获了长颈鹿的内心。所以呢，长颈鹿在非洲的时候最喜欢吃金合欢树。可是呢，有人观察到了，就是长颈鹿常常吃金合欢树吃到一半的时候，它就忽然停下来了。那停下来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吃着吃着忽然停下来了？是想到它的节食计划吗？是怎么样的？后来这些研究人员才发现了，其实它会停下来是因为这一棵金合欢树的树叶它的味道忽然改变了。那这是怎么运行的？我大概解释一下，就是这棵金合欢树会从长颈鹿咬下第一口的时候，就从这个它的唾液分析出现在来吃叶子的人是长颈鹿。所以呢，这棵树就想说，我今天怎么可以让你这样白白吃一顿餐呢？因为长颈鹿的食量虽然不是很惊人，可是它一整天要吃40公斤的叶子，那也是蛮伤的，因为树木就是靠叶子来行光合作用嘛。所以呢，在树干这个地方，他们就会将一种叫做乙烯的东西分泌到每片叶子上，这种东西不会让长颈鹿一吃就死掉，可是呢，会让他们味如嚼蜡，会变得非常的不好吃，甚至会带有点刺激性。所以这时候长颈鹿吃到一半时会忽然停下来，就是因为它的叶子味道忽然变了。可是呢，长颈鹿也在演化的历程当中学习到一套就是我今天如果在一个金合欢树吃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味道变了，它并不会转头吃另外一颗，而是它会跑到百尺之外，或者说它会选择逆风而跑。那为什么长颈鹿会这么选择呢？因为如果是一个比较省力的方式，我就吃旁边这一棵树就好了，我何必这么大费周章的跑到这么远。但其实这就是金合欢树的沟通之道。你看人需要沟通之道，他们也是有的。那他们沟通的方式有别于人，透过语言，透过声音，他们是透过味道。那这个味道呢，就是这棵金合欢树正在被吃的这一棵，它会让自己释放出某种气味。那这个气味呢，其实对于长颈鹿或者说对人类而言都是没有感觉的，可是这个味道只要被风带到它周遭的同伴们，他们同伴们就是有办法从这个味道中解读出一段讯息。那这段讯息大概就是这样讲，就是现在有侵略者正在吃叶子，所以呢，你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遭殃，赶紧让自己进入到戒备状态。所以这些收到讯息的树们也会分泌出乙烯，让它的叶子变得相当难吃。这就是金合欢树沟通的方式，它透过气味呼叫同伴们都要小心这一只长颈鹿，所以长颈鹿才不会选择吃周遭的，因为它已经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学习到这些树往往也是已经变味道的。可是为什么它要往逆风方向前进呢？这其实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知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气味是透过风来传递嘛，这样子它才可以散得比较远的地方。可是如果今天长颈鹿不想走太远，它只要逆风而跑，就是因为风很难吹到这边来，所以它只要逆风而跑，通常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损耗比较少的体力，但是可以吃到味道还没有改变的叶子。这就是发生在非洲上非常有趣的小故事，也可以道出在这边的不管是植物或者是动物都没有都有他们独自的一个很特殊的生存之道。那这样子的故事已经让我觉得非常特别了，结果书中又提供另外一个也是树木跟动物之间的互动，也特别有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树呢非常讨这个毛毛虫的喜欢，毛毛虫呢会占据它的叶片，可是毛毛虫是一个恶房客，你晓得吗？它吃它的树叶住它的，可是它不缴房租， 所以对于这个树木，它本身是一个房东嘛，一定会很讨厌这个毛毛虫这个租客啊，哦，你今天太讨人厌了。可是呢，这棵树又拿它没办法，它啊分泌出任何东西或者说改变气味都赶不走这个毛毛虫。所以后来呢，这棵树木就学会到一招，他会想说，我打不赢你没错，可是我可以找来你的天敌啊。所以呢，这棵树就演化出一种技能，就是它会释放出某种气味。那这个气味呢，其实我们人类闻到是也没有感觉的，可是这个气味是小蜜蜂的最爱。所以就在数百公尺内的小蜜蜂啊，会闻到这个味道，然后很多人聚集来这边。那他们来到这棵树的树冠处的时候，会先去采花蜜。就在采花蜜的时候，不小心眼睛瞥到说，哎呦，怎么在树叶上有一只毛毛虫呢？就在这个时间点，这只小蜜蜂打起了歪主意。他在想的是，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幼虫产在毛毛虫的体内呢？那虽然这样子的想法它非常的霸道，可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做法。因为呢，如果今天小蜜蜂将它的幼虫产在毛毛虫的体内，那这个幼虫只要孵化而成的时候，它就有放在眼前的食物，我可以吃毛毛虫的内脏，我可以吃它的肉，我完全不需要再去外面寻找食物。所以这是一个最佳最佳的这个啊，产卵的地方。所以小蜜蜂就喜欢把自己的幼虫产在毛毛虫的体内。那牺牲的啦，就是毛毛虫的生命嘛，因为它会把它全部吃光。所以呢，如果你以刑事案件来看的话，这棵树它是一个教唆杀人罪，它找来了这个小蜜蜂将这只毛毛虫杀死。但是对大自然而言呢，树木只想要让自己保存更多的叶子，它才可以行光合作用嘛。所以呢，这样子的做法于情于理它是可以接受的。这大概就是小蜜蜂跟毛毛虫的故事。我自己听完这两则故事啦，或者说动物植物之间的互动，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趣，也让我对于植物这个东西的概念有点改变了。我过去认为它是相当静态的，可是透过作者的介绍才知道，他们可能动作慢一点，或者说他们的那个在传递啊，或者说他们在做出反抗时可能会比较慢一点，但是他们是会做的哦。那讲完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可以来聊第二个问题，就是树会上网吗？这个问题听上去一定是否定的嘛，因为上网感觉是一个人类现在独家拥有的能力。可是呢，树木们的上网方式只是跟人们的不一样而已，他们是会上网的。那要怎么说起呢？我们先从树干说起好了。当今天一棵树的树叶行光合作用之后，它会将水分啊、糖分这些东西往树根传送。那树根呢，会从土壤里面找到水分和养分嘛，往上传送，这样子这棵树就可以顺利成长了。可是呢，就在根部这个地方，它所扩及的范围大概是一棵树范围的两倍。如果一棵树的树冠包含的范围是5平方公尺，那它的树根就可以扩散到10平方公尺，这是一个大约值。可是呢，现在很多的观察员发现啊，树木跟树木之间，即便今天隔得相当的远，只要品种是一致的话，往往啦，他们还是可以进行沟通。那他们是怎么测验的呢？或者说他们怎么实验而来的？就是这些观察者们将一种带有放射性的碳注入到一棵树木里头，他想要看哦，这个东西到最后会不会跑到他旁边的同伴身上。结果啊，还真的跑过去了。即便这两棵树相隔数十公尺，还是一样伸得过去。所以这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怀疑，就想说，树根它就是没办法到这么远，可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会从这棵树跑到数十公尺的另外一棵树上了？那我们就要用一个东西来解释，这个东西就是地下版的电信公司。建立这个电信公司的主角啊，就是真菌。真菌它会遍及在一根树的树根处，跟树根这样交织在一起。然后呢，一个森林当中的每棵树都有这样子的真菌体系嘛。后来这些真菌体系就是因为它吸收了树木很多的养分，所以它们越散越广， 到最后整个真菌体系全部串联在一起。全部串联在一起之后，这些真菌就想到说，哎呦，我好像可以来做一个服务，就是说我可以帮助一棵树，今天有任何讯息想要传达给另外一棵树时，我就可以帮他做到嘛。这样子我就可以让我这间电信公司的这个承租户越来越多。所以他就真的创办起这间电信公司。那一棵树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网络服务呢？我们先讲到刚才的这个气味传播。气味传播它很快没错，可是它会有限制。例如说这个环境当中没有风，或者说现在下着大雨，风是很难传递过去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任何危险，我还是透过气味来传送的话，那就会显得比较没有保障。所以一棵树啦，它在这个时间点还是会依靠它树根旁边的真菌来发送讯号给它身边的这些同种族的树木们。所以呢，这就是真菌所做的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调阅服务。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到吗？一棵树它竟然知道要找来小蜜蜂来去对抗毛毛虫，或者说有些树知道要分泌出乙烯才可以将长颈鹿驱赶而走。那这些知识或者说这些求生本能啊，到底是一棵树的思考吗？还是说一棵树它本身就有的智慧呢？现在比较多的礼物专家他们认为，这些知识或者说这些资讯啊，大多都被储存在真菌区。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推测？主要是因为真菌的寿命非常之长，现在被找到最长寿的真菌大概有20000多岁，到现在还活着哦。那它所遍及的范围已经是整座森林了。所以呢，就是因为它长寿加上它的扩及范围相当广泛，今天由它来收集这些资讯，那等到后来的有些树木们他们遭逢某些天灾，或者说他们今天遇到某些掠夺者时，他们绞尽脑汁都想不出办法时，他就可以问真菌说，我现在遇到这个掠夺者，你帮我看一下我该怎么对付他。所以呢，这个真菌不只提供了所谓的网络服务，他还提供了调阅服务。像是我们今天可能身体出现毛病啊，或者说我们今天在工作上遇到任何问题时，会透过 Google 来搜寻答案的感觉。所以呢，简单来讲，这些树也是会上网的，只是它上网的方式呢，可能跟我们所想的不太一样而已。那上述这一些就是我今天从这本书当中想跟大家分享的。那最后呢，想讲一下自己的心得。在这本书啊，虽然看上去它是很欢乐的，可是作者真正想表达的东西其实比较沉重。因为他认为啊，今天我们想要去关心某个东西，我们今天想要去同理某个生物的存在时，我们就必须先去了解它，我们才有办法设身处地，或者说将心比心的用它的立场来看待现在所面对到的问题嘛。所以呢，他一开始带出很多树木的冷知识，或者说树木的一些求生方式，就是要让我们认识植物时，就是带着一种比较轻松的角度。可是呢，作者后续是希望我们透过去了解这些植物，知道它们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之后，我们应该去想到它现在所面临到的滥垦滥伐，或者说更严重的大自然危机。我们看到这些问题时，我们或许可以想一下，我们是否可以出力出钱，或者用任何的手段来去协助他们现在所遭遇到的问题。这是这本书的作者他的想法，我觉得也蛮贴近我的想法的。就是我刚才有讲到，动物比植物更容易受到我们的关注，但说实在的，我们可能一开始会认为说植物就是比较没有感受，植物可能没有智慧等等的，我们根本不必在乎它。但透过这本书，我们会知道它应该是拥有智慧，它们也是有感受的，甚至味觉，或者说甚至它们的嗅觉都是存在的。那在知道这些跟我们非常类似的特质也发生在植物身上时，或许我们未来就可以把更多的关注程度放在植物上，而不是全部放在动物身上。最后还是要讲一下，我觉得这本书适合怎么样的人。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适合那些你对于这个大自然当中的生物们 他们的生存习性啊，或者说他们协作的方式相当感兴趣的话，同时你也对于大自然的议题不排斥，这本书相当适合你。关于这本书，我就分享到这边，谢谢你们。